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1月2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亚太峰会各国领导人保证抵制贸易保护主义，韩国反对党考虑弹劾朴槿惠总统，美国之音专访了川普团队，该团队说只有罪犯才需要害怕被遣返，而美国国会议员期许与川普政府合作来对抗网络威胁，达赖喇嘛访问蒙古引起了俄罗斯佛教社会的关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最新的国际消息。叙利亚外长星期天拒绝了联合国提出的一个准予阿勒颇东部自治的建议。以推翻叙利亚政府为目标的阿勒颇抵抗力量陷入了一场持续月余的战斗，他们的敌人是政府军以及俄罗斯盟友。根据这个建议，大马士革政府将容许抵抗力量控制的阿勒颇东部实行地方自治，但条件是同他们一起战斗的圣战者部队离开这个城市。叙利亚外长穆阿利姆在大马士革发表的电视评论中谈到了这个建议，他说这个建议侵犯了我们的主权。穆阿利姆先前会见了联合国特使斯塔凡·米斯图拉，米斯图拉没有就叙利亚拒绝联合国建议发表公开评论，不过呢，他利用记者会的机会提出建议，要求派遣联合国核查组到阿勒颇来调查广泛存在的一种说法，说政府飞机在最近几天轰炸并摧毁这个东部城市的很多医院。现在还不清楚是不是米斯图拉在他公开发表评论前举行的不公开谈话提出了这个核查的建议。亚太21国领导人结束了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年会，会议号召抵御保护主义，保护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TPP。 在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 TPP 前途未卜。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星期天在利马闭幕，尽管政治气候不明朗，但是各国承诺共同致力于达成新的彻底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21个成员国，作为取得持续平衡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的途径。川普在竞选中曾经强烈的抨击 TPP， TPP 包括了美国而不包括中国。在峰会结束时的记者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不应该从世界贸易中后退，而应该谋求把贸易做对了，让工作人员得到保护，让环境标准得到坚持。奥巴马说，现在是美国重申支持 TPP 的时候了，如果川普让美国撤出，就会削弱这个协议，美国也会损失一个按照自己价值观为世界贸易来制定规则的机会。在11月20日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跟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利马的 APEC 峰会期间简短地讨论了叙利亚和乌克兰的问题，这是奥巴马第52次出访。亚太再平衡是奥巴马外交政策的基石，但是在9个星期后他将会离开白宫，然后呢，这个亚太再平衡政策可能会有实质性的改变。星期六，奥巴马告诉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1000名青年领导人说，关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大家别把事情往最坏处想。在利马举行的大厅风格的拉丁美洲青年领导人大会上，奥巴马回答了听众的一些问题，这些听众对于美国更换总统后的未来感到焦虑。奥巴马要他们保持乐观，还说人们只有怀抱希望才能够改善现状。在这次大会后，美国总统奥巴马跟中国主席、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会谈前呢，习近平对记者发表了简短的谈话，他表示关注，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在两国关系的关键时刻会面，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注重合作，管控我们的分歧，确保两国关系的平顺过渡，在未来继续发展。 会谈后，白宫表示，两位领导人回顾了他们过去的这个持续接触，加强双边关系而取得的重要进展。美国官员说，奥巴马跟习近平讨论了朝鲜发展核武器还有弹道导弹系统所带来的威胁，重申了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坚定承诺。美中两国领导人还把最近的对抗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作为两国取得的进展和造福国际社会的一个例子。奥巴马说，美国和中国在推动世界就气候变化采取行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现在我们面临的工作是确保我们的经济转型更有可持续性。奥巴马还赞扬了两国面对全球性挑战的时候有效的伙伴关系，这种挑战从经济增长到防止伊朗得到核武器，再到反对朝鲜核挑衅，再到努力结束埃博拉瘟疫。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饱受争议的 TPP 协定迟迟没有能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已经有美国国会议员表示在今年内不会对 TPP 来进行讨论了。现在呢，随着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TPP 协定的前途可以说是更加不妙。有一些专家认为， TPP 搁浅反而呢会让中国在亚太贸易当中取得的更高的领导地位。不过也有人认为，以双边协定来取代多边协定可能也并不是件坏事。那么在后 TPP 时代，亚太贸易是不是中国说了就算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于蒙彤的报道。
饱受争议的 TPP 协定迟迟未能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已有国会议员表示年内不会对此进行讨论。而随着唐纳德·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TPP 协定的前途更是风雨飘摇。一些专家认为， TPP 搁浅会使中国在亚太贸易中的领导地位大幅提升，而也有人认为以双边协定取代多边协定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可能并非坏事。TPP 是美国主导的多边贸易协定的代表，这项覆盖近八亿人口和全球近40%GDP 的协议，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是历史上最大的贸易协定之一。然而，今年西方多国的政局变化使得全球化的进程徒增变数。今年六月，英国投票决定退出欧盟，而二战后一直奉行自由贸易的美国也将于明年一月迎来川普新政府。川普在竞选时反复承诺，上任100天以内会让美国退出 TPP。而中国近年来斥巨资主导和参与了诸多合作协议，包括“一带一路”、亚投行、亚太自由贸易区等。奥巴马政府对这些倡议颇为冷淡，而川普的高级顾问詹姆斯·伍尔西日前撰文称，拒绝亚投行是奥巴马的战略错误，并希望川普政府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给予更多热情。但同时，许多专家认为 TPP 搁浅会使美国的亚洲盟友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进而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11月15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举办了题为“跨太平洋整合”中国 TPP 以及其他问题的讨论会，主持人澳洲墨尔本大学副教授阿德里安·赫恩在开场发言中说，日本安倍政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说服日本国民同意加入 TPP， 而川普政府如果退出，很可能影响美日同盟。另一位与会学者匹兹堡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阿里尔·阿尔莫尼认为，TPP 是经济协定，更是意在推进民主的政治协定，与中国所倡导的贸易政策有诸多不同。许多国家选择加入 TPP 的初衷也是为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然而，如果美国态度有变，这些国家将不得不重新导向中国，使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大幅提升。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迈尔斯·卡勒也认为，川普政府可能将国内问题放在贸易之前，给中国为首的其他国家主导贸易的机会，而 TPP 搁浅也可能提升亚太自由贸易区等协定的影响力。中国一直是这一协定的坚定支持者。 巴西驻美大使塞尔吉奥·阿马拉尔说， TPP 搁浅后，美洲既有的其他贸易协定也可能受到影响。但他同时认为，在当前全球化受阻的背景下，减少贸易协定的附加条件，暂停过于野心勃勃的 TPP 也许并非坏事。
即使没有 TPP， 中国也不一定在政治上对贸易伙伴施压。而且现在的状况是，如果不降低期待，暂停那些野心勃勃的协定，可能任何贸易协定都无法成型。
美国之音于蒙彤，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看韩国方面的消息。韩国的反对党星期一开始商讨对朴槿惠总统可能采取的弹劾行动。此前呢，检察官认定朴槿惠总统在他的密友干预政治的丑闻中扮演了共谋的角色。韩国国会主要反对党民主党领袖邱美爱表示，将立刻开始审视弹劾的时机与程序，并且将成立一个团队来推动这项工作。这个周末，韩国检察官指控朴槿惠总统的闺蜜崔顺实滥用权力，以威胁手段迫使一些韩国大企业向他的两个体育基金会捐款6500万美元。朴槿惠前助手安中范在9月这起丑闻曝光之后辞职，他也受到起诉，罪名是协助崔顺实。朴槿惠的另外一名助手郑虎成被指控向崔顺实泄露政府机密。崔顺实虽然没有任何政府职务，但是他被指控对政府政策影响，甚至连朴槿惠的一些发言稿都要经过他先审阅。检察官认为，根据目前的证据，朴槿惠总统跟他身边的这些犯罪嫌疑人有共谋行为，但是根据宪法，总统享有豁免权。这是韩国第一位在任总统被认定为刑事罪的嫌疑。韩国宪法不允许在总统任内提出刑事诉讼，但是呢，检察官可以延迟到他卸任后起诉。朴槿惠通过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检察官的结论是想象和揣测，他否认自己参与或者是知道他的密友和助手的任何不当行为。朴槿惠现在拒绝与司法部的调查合作，他此前曾经说过会允许检察官对他进行询问。反对党担心属于行政部门的司法部会袒护总统。上个星期国会批准由独立检察官下个月开始另外展开调查。弹劾动议需要国会半数以上的议员提出才能够进入程序，需要2/3多数同意才能够解除总统的职务。韩国检察官星期天就认为，他们表示朴槿惠总统在亲信干政门这个案中呢，跟他的闺蜜共谋作案。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首尔中央区检察厅检察长在通报会上说，检方正式起诉总统朴槿惠的闺蜜崔顺实及其前助手安中范和郑虎成。这位检察长还说，检方认定朴槿惠也涉案，但根据韩国宪法，现任总统不能够被起诉。
基于我们目前得到的证据，特别检调组认定，总统在崔顺实、安中范和郑虎成所犯罪行中涉案。但是根据宪法第84条，总统享有豁免权，特别检调组将继续对总统进行调查。
韩国总统发言人星期天对检方认定朴槿惠为干政门的共谋深表遗憾，并称检方对朴槿惠有关共谋的认定不真实。崔顺实等人被控滥用职权，向企业集团施压，要求向这次丑闻核心的基金会捐款。与此同时，总统朴槿惠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辞职压力。批评人士指出，亲信干政门丑闻破坏了韩国的民主制度。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我们再来看两则国际性的新闻。法国前总理弗朗索瓦·菲勇看来将获得星期天举行的总统大选保守党的初选。初步投票结果显示，菲勇获得44%的选票，前总理阿兰·朱佩获得28%的选票， 前总统萨科齐得票率只有21%。按照目前的趋势，菲勇跟朱佩将在下个星期天举行决选，获胜者将代表保守派参加明年的总统大选。前总统萨科齐已经表示承认败选，并且转而支持菲勇。这次是法国保守派选民第一次直接投票选举候选人，过去是由党内领导人来任命。这次选举中，法国选民关心的议题包括移民大量涌入欧洲，以及极端组织在法国发动连串的恐怖袭击。分析认为，英国选民投票脱欧，还有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呢，法国大选也可能成为一次主流政党和日益上升的民粹主义力量的较量。美国上个星期的总统大选真的是让一些亚太盟国感到诧异甚至惊慌。不过呢，种种迹象显示美国跟亚太盟友的紧密关系会继续下去。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日前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当中就这个话题跟主持人进行了下面的讨论。
这个星期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呢，令一些亚洲盟国对地区安全深感忧虑。当选总统川普试图打消这些忧虑，但是他在亚太事务上的一些主张仍然令人不安。好，下面呢，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就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就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一下探讨。李宝，欢迎您来到我们演播室。
谢谢。
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呢，他赢得了这个星期的总统大选。那么消息传出之后，亚太盟国都有哪些反应？
三个词：诧异、惊慌和焦虑。因为呢，这个候选人川普呢，他在竞选过程当中不断在说我要抛弃 TPP， 也就是这个很多亚洲的领导人认为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另外呢，他呢在这个竞选过程当中也不断的点名啊，批评一些这个美国的盟友，包括日本，包括韩国，说你们没有这个分担足够的防务费用，这个面子上都没有照顾他们。另外呢，就说还提出一个所谓的美国优先的这样一个口号。那么一些人这样解释说，美国优先大概是会美国会慢慢的退出亚太地区，或者是在亚太安全事务上可能没有那么的参与，参与没有那么多。所以呢，这三个方面都使得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非常的焦虑。所以呢，这个选举结果一出来之后呢，这些国家这些盟友的领导人全部都马上打电话祝贺川普当选。接着呢，就是寻找途径来跟他讲话。那么，包括呢，这种外交官昨天就是美国时间星期四一个五角大楼的一个房间里挤满了从各个国家来的这个外交官，他们都在想知道到底这个川普的这个国防政策会是怎么样，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国家安全？这样
看看虚实。
是是是。那至于那个这些回复，他得到了什么回复呢？就是说，那是第一个好像最这个 lucky 最幸运的好像是这个澳大利亚的总理特恩布尔，他呢首先好像是跟这个川普通上了电话。后来他就介绍一下他这个通话的情况，他就说川普呢向他保证美国会继续的在这个亚太地区部署军事力量，然后呢美军呢不但会这样，而且还会这个提高美国的军力。
嗯，
有了军力你才能够帮助这些盟友，是不是这样的？另外呢，就说安倍就是日本的首相安倍，还有韩国总统这个朴槿惠也跟川普通了电话，也都是在这个星期四这一天，他们成功的跟川普通了电话，而且呢都得到这样的信息，就是说川普政府会在这个未来的四年当中呢继续的这个帮助亚洲的盟国来保护他们的安全，然后继续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好的，那看来这些亚太盟国的担心呢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到目前为止，他们从美国方面得到了什么正式的答复？
那现在来讲，因为美国这个政府现在奥巴马政府现在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他们的焦点当然就是为了过渡，对吧？那么至于川普呢，他现在还在准备一些，也是准备过渡阶段，所以他也没有一个这个国防领导班子的这个一个组成，我们也没看到。所以呢，之前的讲话都是在竞选当中一些言论，所以呢很难讲到底这个今后的这个亚太政策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呢，这能解释所有的这些亚太的盟国还是很焦虑，到现在为止大家很焦虑。
那么可以这样说，其实维护亚太这个安全秩序的一个核心问题呢，是如何处理美中关系。那么在这方面，这个川普执政之后，你认为对美中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现在呢，有两大主流的观点，一个观点就是说冲突风险可能会增加，他们的理由有三个。一个就是说川普在竞选当中呢，不断地指责中国在贸易方面非常不公平，对不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他指责中国在不断地有一些挑衅的行为。还有一个就是说川普说我执政以后我会大大的提高美国的军力，包括将美国的海军这个军舰从274艘一下增加到350艘，这些呢都可能这个加剧美中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这是一个观点。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就回到了刚才我提到这个美国优先的这样一个说法，假如川普政府把这个美国优先解释成减少对这个安全事务的国际安全事务的参与，那也许对中国有利，是不是？至少美国和中国之间两军发生正面冲突的风险也可能会减少。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亚太盟国呢，他们可能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己拿出自己的办法，甚至有可能发展核武器，这对中国不一定是有好处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两个观点到底四年之后，这个今后的未来四年当中会怎么样去实现？那我们没有人知道，因为他的这个川普在竞选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在很多的问题上也是言语前后不一。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提到他的国防领导班国防班子，他的国家安全团队，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谁来主持。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没有办法做最后的判断。所以呢，言之过早。
好的，那我们拭目以待。我们感谢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时任总统川普在移民问题上面立场很强硬，他还表示计划要对穆斯林进行非常严格的审查，这在美国的移民群体当中引起了恐慌。很多美国人认为川普的言论挑起了种族仇恨和愤怒。自从胜选以来，川普试图缓和人们的这些担忧。他表示，只有有犯罪记录的无证移民才会被遣返，人数在300万人左右。美国之音采访了川普的拉美裔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路易·奎诺恩斯，请他明确阐述下任总统的移民计划。下面请您收听详细的采访内容。
在欧洲去年发生恐怖袭击之后，川普要求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他还要求对已经在美国的穆斯林加强控制。奎诺恩斯对美国之音说，不管是不是穆斯林，合法在美国的移民没有理由担心。
We are going to be targeting extreme Muslims who don't work.
我们针对的是极端穆斯林，他们信仰的不是真正的宗教，他们不信仰和平。任何人，他们若是要造成伤害，便是不受欢迎的。我们会予以打击。如果他们来到美国成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而且对社会做出贡献，他们绝对没有理由害怕，不会有遣返，我们不会针对他们。
奎诺恩斯还表示，不会大规模遣返无证劳工。
现在要害怕的只有罪犯，没错，他们会被遣返，人数众多，300多万，他们会遭遣返。我们还会遣返那些用旅游签证来美国但逾期滞留的人，我们需要他们来美国旅游观光，但是如果他们滥用旅游签证企图在这里永久待下去，这是我们不能允许的。
川普政府计划对犯罪分子进行追踪，确保他们被遣返之后无法再入境美国。
在21号这天，也就是新总统宣誓就职后的第一天，我们会查看数据库，找出罪犯及他们的藏身之处。我们会雇佣7500名新的边境巡逻员。一旦我们找出那些罪犯，我们就会开始搜寻，找到他们后就将他们遣送出境。如果他们无视规定，而且对你们在美国不受欢迎的讯息置之不理，那么他们就要坐牢。
美国一些主要城市的当局表示，他们的城市将继续为非法移民提供庇护。奎诺恩斯说，藐视法律的官员可能会面临刑事指控，而这些城市的一些重要项目可能会失去联邦资金的支持。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 时事经纬。
历史表明，美国新总统通常在上任初期呢，拥有最大的政治影响力，尤其是他所属的政党，同时也是主控国会的时候。就当选总统川普而言，支持者跟批评者都在辩论川普究竟获得了多大程度的民意授权来治理国家，以及他是不是应该寻求民主党人的支持。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当选总统川普坚持说，他已经做好了准备面对前方的挑战。他最近在接受 CBS 六十分钟节目采访时，试图让选民放心。
我对此心怀尊敬，但并不恐惧。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跃跃欲试地要落实共和党政纲，
欢迎进入一个新的团结的共和党政府的开端。
不过，新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对川普的欢迎却有限度。
当我们能够一道共事时，我们会的。但我还要对当选总统说的是，在我们有分歧的问题上，您可以预料到顽强抵抗。
丹尼尔·汉密尔顿说，川普的胜选与那些寻求改变的支持者对他的强烈支持密不可分。
人们真心觉得他们想选他，并且改变体制，而不是不温不火地支持一位建制派的候选人。
专家史蒂芬·韦恩说，在共和党人控制国会的情况下，可以预计川普在落实他的立法项目时动作会很快。
You wanna cook when the stove is hot. And you...
所以你想趁热打铁，迅速行动。一般来说，对当选总统来说，国会党派构成对他更为有利的时候是他的第一届任期。
Position of the Congress occurs in their first term.
分析人士汤姆·德弗兰克说，国会共和党人可能会礼让川普。
他是实际的领导人，共和党人必须叩头。叩头这个词不合适，但是在相互通融方面做出通融，更多的必须是共和党人，而不是川普。
不过，即使是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也敦促谨慎行事。
我认为一个总会犯的错误是误读你的民意授权。新的多数党经常会觉得多数地位是永远的，在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东西是永远的。我们每两年按时举行一次选举，自从1788年以来一直就是这样。
在选举人票上，川普明显获胜，不过在普选票上他却输给了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这对希望以强大的民意授权来治理国家的川普来说又是一个制约因素。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网络安全议题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成为热门的话题，包括起诉中国解放军黑客、指控俄罗斯黑客影响美国大选等等。外国黑客的威胁可以说是一次一次的浮上台面。专注于网络安全的美国国会议员呼吁未来的川普政府与国会合作，共同对抗网络威胁，并且认为对外国黑客应该要更加的严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对，我们知道美国国会已经关注网络安全好几年了。那么现在在国会里面有一位议员，他是共和党的代表，德州的国众议员，叫做威尔赫尔德议员呢，他曾经是担任这个情报工作的工作人员，现在呢他是国会议员，他在国会当中就推动很多的跟网络安全相关的法案。那么呢，最近他认为说美国应该成立一个所谓叫做 Cyber National Guard， 像是这个网络国民警卫队这样的组织，然后由这样子的组织来培养网络人才，先在联邦政府里面工作，之后呢，他们也能到私人企业工作，从而培养出一个政府部门与私人产业能够互相合作的一个好的网络安全的环境。那么呢，这个关于说美国的国会在未来要怎么样来跟川普政府进行合作呢？我今天采访了这个赫尔德议员，那么赫尔德议员是这样告诉我的，我们来看看。
我想我们将持续改革科技产品的采购，确保我们在基础设施上使用的是最新科技。我们也要确保政府部门与私人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会持续下去。我想这是确保基础数码建设设施能够完成的两个关键步骤。
是，那我们刚刚看到这贺的议员针对未来怎么跟川普政府来国会来合作，还有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今天刚好在一个智库呢，叫做跨党派政策中心里面举办了一个座谈会，叫做新政府的网络安全展望执政百日。这个研讨会当中呢，与会者其实也担心，他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黑客行为都是大的国家级的黑客，如俄罗斯、中国等等。那么我们也知道，共和党的政府是比较主张小政府的。那么如果说政府在缩减的同时，我们怎么样有办法有足够的资源跟人力来应对像俄罗斯、中国这么大的黑客的攻击？那么说与会者提出这样的担忧。那么在这个伯克莱大学的长期网络安全中心呢，的教学主任叫史蒂夫·韦伯，他认为说呢，即使是要删减政府的规模，但是网络安全你不可以忽视，因为这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所以他建议说，应该未来的川普政府成立一个小而美的一个单位，那么呢，能够与这个产业界、政府界以及学术界共同合作，来应对美国的网络安全。安华，
也就是说呢，就是这个美国层面呢，美国方面将会采取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行动，或者说是一些建议。
是，
好的，感谢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呢，本次大选期间呢，有俄罗斯这个黑客呢，介入这个美国大选，对于这种国家层面的这种黑客行动，是不是也有一些具体的这种举措或者是思路？
是，那刚才我们就讲过说，这个俄罗斯的黑客攻击这一次非常的显眼，大家都看得到哦。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说，这个在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司法部副部长的杰米·克热瑞利克呢，他认为说，美国政府应该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因为影响到美国选举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非法的。那么刚才我采访过这贺德议员，他也对这个相关的这个说法呢，他觉得赞同，他认为应该更加强硬。我们看一下贺德议员怎么说的。
我们谈到红线在哪里，我认为针对某些主要事件的回应要更加明确，这才能达到贺阻效果。但我们要担心的是，我们做了红线之内的一切然后就停了。如果敌人就是故意不踩红线，那我们应该如何回应？拥有策略上的模糊地带是很重要的，我们或许并不清楚应该怎么回应，而且我们也不一定要以相同手法回应。例如我们受到数码攻击，不代表我们就要用数码手段回应。例如黑客攻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攻击民主党其实就是攻击全体美国人，我们不应该容忍这样的行为。所以我认为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驱逐俄罗斯驻美大使，驱逐俄罗斯驻美的高级情报人员，来彰显我们不会容忍。我们必须要有明确的回应，但是这又涉及如何追究责任。追究责任是困难的，追究一般责任就够了吗？我们要指名道姓的追究，还是要指名道姓的追究？当有来自伊朗的网络攻击时，伊朗总是说不是我干的，但你明明有世界上最严密管制的网络，你知道你的网络里有谁，你知道你的网络里谁在干什么。如果真的不是你干的，那也是你支持的。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贺德议员他讲说呢，这个面对像俄罗斯黑客这种攻击的时候，尤其影响到美国的政治跟大选，我们应该都会采取更强硬的手段。不过他也说呢，因为美国军方虽然有这样的网络战的一个设施，但是军队是不能够在美国本土运作的，因此把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责任落到了国土安全部的头上。那他也承认说，现在国土安全部的建制还不够完全，还没有办法完全的保护美国的网络安全。不过他也说，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去走。安华，
好的，好的。那么谢谢呢，美国之音科技记者黄耀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达赖喇嘛访问蒙古引起了俄罗斯佛教社会的关注。在跟蒙古接壤的两个俄罗斯佛教地区，许多居民最近纷纷的前往乌兰巴托参加达赖喇嘛的法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图瓦和布里亚特两个地区的不少佛教徒迫不及待地前往蒙古，希望能见到达赖喇嘛。在当地的社交媒体上，不少人自行组团驾车或是搭乘大巴士和小巴士等交通工具前往乌兰巴托。当地媒体特别登载了许多有关购买俄罗斯的伊尔库斯克到乌兰巴托或是布里亚特首府乌兰乌德到乌兰巴托的直飞航班以及火车和长途巴士票价的信息。达赖喇嘛这几天在蒙古的活动日程表也被详细公布。当地的紧急情况部门提醒人们注意暴风雪天气，敦促自己驾车的信徒们带足汽油和各种保暖用品。 除了普通信徒外，许多地方官员也纷纷前往乌兰巴托参加达赖喇嘛的法会。俄罗斯蒙古西藏问题学者库兹明说，藏传佛教很早就传入了俄罗斯，与蒙古相接壤的布里亚特和图瓦以及位于里海岸边的卡尔梅克一直信奉藏传佛教，许多当地居民把达赖喇嘛视作精神领袖，俄罗斯佛教徒参加达赖喇嘛的法会拥有历史传统。库兹明说，早在沙俄帝国时代，俄罗斯佛教地区的信徒们就曾前往西藏拉萨朝拜达赖喇嘛，这种联系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达赖喇嘛上一次访问俄罗斯是在十多年前的2004年，俄罗斯佛教社会多年来一直努力争取让达赖喇嘛再次访俄，但在中国的压力和反对下，俄罗斯一直拒绝给达赖喇嘛发放入境访问签证，许多俄罗斯的佛教徒只好去西藏的达兰萨拉或是达赖喇嘛访问俄罗斯的周边国家时出国参加法会。达赖喇嘛不久前访问拉脱维亚和捷克等欧洲国家期间，曾经有不少俄罗斯佛教徒专程前往这些国家同达赖喇嘛见面。达赖喇嘛这次访问蒙古也成为俄罗斯一些佛教地区媒体的主要新闻。当地媒体说，因为担心中国阻挠，直到达赖喇嘛抵达乌兰巴托前夕才宣布达赖喇嘛访问蒙古的消息。虽然时间仓促，但并没有影响信徒们去蒙古见精神领袖的热情。陪同访问的达赖喇嘛在俄罗斯独联体和蒙古的全权代表说，蒙古电视台和其他的相关媒体对达赖喇嘛的访问活动全程现场直播，能让无法去乌兰巴托的信徒也能看到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结束了对日本的访问后，11月18日抵达蒙古，许多当地信众和宗教人士冒着严寒在乌兰巴托成吉思汗机场欢迎他的到来。达赖喇嘛星期天在乌兰巴托的一家大型体育馆举行了法会，他上一次访问蒙古在2011年，这位西藏宗教领袖曾经试图去年和前年访问蒙古，但是在中国的压力下被迫取消了访问计划。俄罗斯学者库兹明说，中国有时能够成功阻止达赖喇嘛的访问，但有时也会失败。蒙古政治人物不想因为禁止达赖喇嘛来访得罪选民，失掉选票。库兹明说，中国目前在蒙古拥有巨大的影响，影响力深入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在政治领域。蒙古为了保持独立地位，尽力在各个力量中心之间保持平衡，避免中国的影响过大。库兹明说，蒙古让达赖喇嘛来访是削弱中国影响的一种明智努力，而与蒙古不同，俄罗斯外交部听中国的话，而不考虑俄罗斯本国公民的愿望。中国再次指责达赖喇嘛以宗教名义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强烈要求蒙古履行有关承诺，不要接待达赖喇嘛的访问。俄罗斯官方媒体说，蒙古这次不顾中国的反对，仍然让达赖喇嘛来访，但中国并未说明将会采取哪些报复措施。接待达赖喇嘛的蒙古有关人士说，达赖喇嘛的这次访问纯属宗教活动，并将会晤蒙古的年轻学者，不会同官方人士见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现在大家都非常关切美国经济的走向，美联储主席表示美国经济好转为可能的加息提供了条件。下面就是美国经济记者吉兰德的报道。
美联储主席耶伦表示，美国经济正在好转，也许很快就不再需要为刺激经济而实施的超低利率。他星期四出席国会一个重要委员会的听证会时说，加息或许会较快到来，但方式是渐进的。
目标幅度内加息的可能性继续增加。
在经济衰退期间，许多人失去工作和房产，经济收缩。为刺激增长，美联储将利率下调至接近零的水平。在那期间，美国的失业率曾到过10%的高点，目前低至4.9%。 低利率有助于促进就业，但也有引发通胀恶果的风险。美联储在去年12月小幅加息，许多投资者预计下个月会有新一轮的加息。耶伦说，让利率维持在低位太久，有可能会鼓励风险性投资，伤害金融稳定性。如果利率太低，通胀有可能会快速上升，迫使美联储踩急刹车，迅速加息，这样就会打乱企业和投资者的计划。
如果公开市场委员会推迟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太久的话，最后就有可能不得不相对突然地收紧货币政策。
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提议减税和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军事开支来促进就业。批评人士说，这个措施或许也会加剧通胀。川普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耶伦星期四也被问到，川普的政策提议会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耶伦说，美联储官员将继续观望。
当经济政策更加明确的时候，美联储会评估政策对就业和通胀的影响，根据情况调整经济展望。
耶伦说，就业市场仍有改善的空间，对非洲裔和拉美裔美国人来说尤其如此。美国之音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谈到了美国经济的走向，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008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他在11月17号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说，他目前担心的不是中国经济的腾飞可能给美国跟国际社会带来多大的威胁，而是中国经济走向低谷所可能给全球带来的不稳定。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位于华盛顿的彼得森研究所承办的题为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的研讨会的间隙呢，克鲁格曼就中国的经济前景以及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个社会就会自然而然转入政治和社会民主形态这些问题呢，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记者问道，一旦中国经济出现更为严重的状况，世界其他经济体会不会前去救市？克鲁格曼摇头说，不会的。
Even with the best will in the world, China's just too big. You know, it's,
他说，即便是其他国家具有最良好的愿望，他说也不可能。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规模，他说太大了，不会因为规模如此之大而不可能垮掉。但是呢，规模大到了拯救起来很难。他马上接下来说。
But then on top of it, you know, who's going to do this? You know,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n America?
他说，除此之外，有哪一方真正能够，或者是会去帮忙呢？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吗？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欧盟吗？他说，一旦中国经济出现大幅下滑的话，恐怕不会看到全球救市这么样的一个前景的。克鲁格曼说，基于中国经济目前的规模，一旦出现严重的状况，将在环球范围内造成颇为显著的连环效应，冲击最严重的，他说，恐怕将要是亚太地区。他还说，问题将不仅仅局限在经济范畴，全球届时都会聚焦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中国国内的稳定。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一旦出现严重的状况，必将带来政治领域的洗心革面。然而在克鲁格曼看来，经济领域一旦出现状况的话，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有可能会再次依赖打压的手段来控制局势。
We've already seen some significant step back in liberalization,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within China. You might expect to see.
他说，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中国政府在政治开放领域呢，在向后退，到那个时候可能会比现在退得更多。他还补充说，很难确定到时候会是什么样一种情形，这中间变数实在是很多。克鲁格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呢，还说2016年的中国，就是说现在的中国， 他说，同1989年时候的日本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real estate bubble, just looks, it looks a lot.
他说，从民众过度的存款、缺乏投资机会、房地产泡沫所有这些角度来看，克鲁格曼说，中国目前的状况和日本当年有着很大的质的相同。但是呢，他说，中国和日本很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是一个政治上极其稳定的国家，内部具有相当强的凝聚力。但是呢，他说不能用这样的形容词来描绘中国。也就是呢，他说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内部目前不具有凝聚力。克鲁格曼还说，日本政府当年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虽然说那些工程不见得有多大的实用价值，但是呢，保证了就业以及社会稳定。克鲁格曼还说，日本呢，就像一个大的家庭一样，社会保障系统比较良好。他还说，很多国家呢，其他国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过去多年来，美国学术界一直有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民众的收入达到小康，一个社会将自然而然进入政治民主状态的这么样的一种说法。克鲁格曼说，他说，这一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似乎没有跨过实践的检验这一关。他本人呢，也一直对这一理论不是十分的看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海两岸关系的报道。台湾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权力高度集中，他的个人意志将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为期两天的中国大陆之制度变迁与战略动向国际研讨会讨论了中国政策走向、军事发展、经济形势和两岸政策走向这四个重要议题，有来自美国、日本、印度、泰国、香港及台湾国内学者专家等150多人出席。陆委会主委张晓月在开幕致辞时表示，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正面解读台湾的善意。
Since May 20 this year,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have been in the so-called cooling off phase, but there has not been.
他表示，520以来，两岸处于没有硝烟味的冷静期。台湾克制、不挑衅的务实态度，就是理解两岸关系过去发展的历程与成果，得之不易。他随后列举台湾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包括推动陆生纳保、关怀陆生、陆配在台的就学及生活，以及构建陆客旅游的安全环境等等。他表示，尊重与理解是推进两岸关系的重要态度，呼吁北京要善意理解台湾的主张，正面看待台湾所做的努力，并且减少对台湾针对性的批评指责。会中琢磨谈及习近平政府对台湾的政策。习近平近期在鸿熙会上表示，如果台独，中共会被推翻，并且在不久前纪念孙中山150周年诞辰时表示，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廖小娟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的个人意志将对两岸关系有很大影响。他说，
习近平他的权力是非常集中，尤其在对台决策上，他甚至已经让国台办的角色被弱化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都只能得到答案的地方都只有一个出口的时候，那就只有看那个人他要怎么决定。现在习近平因为一个是他自己觉得他在福建工作17年，他很了解，然后他很了解台湾，所以在他觉得他很了解台湾而其他人不如他这么了解的情况下，他的 personality 就会影响很大。
廖教授补充说，明年的19大政治报告中一定会清楚谈及习近平对台湾的态度，而那个态度将决定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对台政策走向。他同时表示，虽然现在两岸互动停摆，但是协助两岸青年共同创业却是中国政府重点投入的一部分。他说，
就是你可以看我们现在所有的，例如说现在习政府跟我们这边所有的官方的交流都已经是中断的，然后甚至其实在学者之间交流都是被限缩的。其实从520之后，我们从来访就我们往来的那个学生人数还有学者人数都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唯一一个他们没有放松的就是创业，他们还是继续做一些试点，就是让台湾的或者是大陆的年轻人可以在对岸的一些试点共同的创业，然后给他们很好的条件，这个他们其实没有放弃。
他表示，这个措施实际上也能够使得台湾青年能够更多的了解大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台湾天然毒越来越多的情形。同时，大陆现在接触蓝银县市，与这些县市进行农业和旅游的来往，这样的区隔化的政策，使得虽然大陆与台湾政治上疏离，经济上却会越走越近。这种做法将导致最后台湾民众必须做出一个选择，也就是如果要获得大陆的经济好处，那么政治上也要做出正确选择。在美国大选之后，反对 TPP 的川普即将上台，而台湾原本积极寻求参与 TPP， 现在在区域经济整合问题上困难重重。对此，国家政策研究院执行长林文成表示，由于 RCEP 主要由大陆主导，台湾现在最优的选择就是日本能够主导 TPP。 他说，
我觉得台湾要参与 RCEP 当然是两岸关系必须要先有很好的改善的哈。那另外我看到了，安倍的讲法反而是说他希望能够扮演领导国家的角色来继续推动 TPP。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对台湾不见得不利，因为日本已经说过他要支持台湾参与这个 TPP 了。那台湾要加入 RCEP， 在马总统时代就说这个我们既要加入 TPP， 也要加入 RCEP。我想，现在的这个我们新的政府也不会说去排斥加入这个 RCEP， 只是说你要付出多大政治代价。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原本预计主持此次研讨会的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并没有出席，让现场媒体大跌眼镜。在主办单位现场所发的议程上还印有主持人田宏茂的字样，然而媒体到场后才被告知田董另有要事，临时取消出席，由国策院执行长林文成代班。田宏茂因兼职多个民间公司董事职务，引发台湾媒体及蓝绿委员的关注。他被爆料担任康舒科技公司独立董事，而该公司正在积极扩大中国市场，引起非议。田近日已经辞去该职位，同时也一并辞去复兴航空监察人的职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台湾日前通过了修法，加重海外诈骗犯的刑责。执政党立法委员表示，希望行政部门能够彻底的落实。不过在野党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认为说，两岸应该恢复共同打击犯罪的协议。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星期二通过的刑法第五条修正案，将加重诈欺罪纳入适用国外犯罪。未来台湾人在海外犯了诈欺罪，台湾司法机关可以依法处罚，最重可判7年徒刑，并赋予优先的刑事管辖权。这项修正案的提案人国民党立委许淑华表示，许多跨境电信诈欺案件已经重创台湾的形象，外界一般认为台湾不愿严打，动辄轻判纵放，甚至还有人称台湾是诈欺犯的天堂。许淑华委员指出，多数善良的台湾人绝对不乐见台湾成为培育世界诈欺犯的温床及输出地，因此有必要修法，期待可以产生遏止的作用。台湾立法院司法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张宏禄告诉美国之音，电信诈欺犯造成一些被害人的一生积蓄化为乌有，甚至想不开自杀等情况，所以绝对要处以严刑峻罚，现在就看行政部门是否能彻底落实。
把它设为一个目标，我不认为那困难。以我当过民政局长、当过市长的经验，我觉得没有办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只是你主政者要不要真的去把它当成一件事情来做。
张宏禄还说，在法律上补强之后，未来如果再发生台湾人涉及海外电信诈骗案，而中国有意将人强行带走处理的时候，台湾政府就比较有立场进行交涉。今年四月，肯尼亚及马来西亚的电信诈骗案，台湾犯罪嫌疑人相继被遣送到中国， 引发台湾方面高度不满。北京强调，主要受害人都在大陆，再加上台湾对于诈欺犯的处罚太轻，因此在中国审理比较适当。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世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诈骗案的处理其实是政治问题，如果政治问题解决了，两岸就可以依照协议来处理。
其实在以前马政府在之前的话，老实讲要处理都可以处理的，那现在两岸关系这么的糟，那可能就会受影响了啊。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修这个法，二方面两岸关系还是要，就是那个两岸的共达还是要恢复了。
赖世葆委员还指出，台湾和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司法互助协议，尽管台湾不愿意，但是可能还是得透过中国大陆来协助签署。两岸于2009年签署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2011年的菲律宾电信诈骗案，双方根据这项协议，各自带回犯罪嫌疑人进行审理。马英九政府曾经派代表团前往北京和中国司法人员进行协商，就诈骗案的处理基本原则交换意见。不过，蔡英文就任总统之后，双方的司法交流基本中断。台湾前法务部长罗英雪曾经表示，台湾涉及海外电信的诈骗案遍及五大洲，还有很多未爆弹，在十几个国家都有案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海地在一再推迟总统选举当中呢，终于在星期天举行，并且开始了点票程序。官方的点票结果预计要在8天之后，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面才能够公布。那么在详细情况之前呢，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中东方面的问题。在俄罗斯跟叙利亚政府军恢复对阿勒颇的空袭之际呢，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担忧越来越加深了，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后任总统川普在1月宣誓就职，他们可能会失去美国的支持。现在呢，中东国家估测川普的中东政策，有些国家感到担心，有些国家感到欢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在伦敦的报道。
俄罗斯和叙利亚的战机对反政府武装占领的阿勒颇东部发动空袭。莫斯科方面本周早些时候宣布向反政府武装发动攻势。与此同时，俄罗斯战机从地中海上起飞展开空袭。
这是俄罗斯海军历史上第一次有航空母舰参与战斗。
美国指责俄罗斯及其盟友叙利亚政府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但是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在竞选期间提到俄罗斯时语气温和。
川普对普京领导的俄罗斯的看法比较正面，他认为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作用是打击伊斯兰国。
这引发地区担忧，一些人认为川普政府可能会撤销对于逊尼派反政府武装的支持，让叙利亚政府及其支持者什叶派伊朗获得巨大优势。但是另一方面，伊朗核协议或许会被川普撕毁，因为他称这项以伊朗限制核项目为条件来换取制裁解除的协议是灾难性的。川普的这个立场为他赢得了一些逊尼派地区大国的支持。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伊朗核协议，海湾国家的精英们不喜欢奥巴马。他们认为奥巴马在伊朗问题上态度软弱，想法天真。唐纳德·川普的鹰派言论比较受欢迎，但是实际操作会如何，目前还充满不确定性。
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三警告川普不要背叛伊朗核协议。
这项协议给了我们保证，没有协议的后果将会很严重。
目前几乎还难以确定川普未来外交政策的方向，尤其是他现在还在考虑内阁人选。但是大多数分析人士都认为，他的做法与奥巴马将有显著不同。
川普多年来给人的印象是，他尊重强人政府，不管是中国的还是俄罗斯的。他认为中东的独裁者至少是打击恐怖主义的一股力量。
从也门到利比亚，中东地区冲突四起。这个地区很可能是川普所承诺的美国外交政策战略调整的第一个考验。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加勒比海国家海地一再推迟的总统选举终于在星期天举行了，现在已经开始了点票程序。官方的点票结果预计要8天之后，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够公布。600万合格的海地选民要从27名总统候选人当中挑选出总统以及部分选举议会成员。好，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